震惊上海幼儿园清零，中南海堤内战，武大校门变水塘，排水钱去了哪？土耳其拘捕7中共间谍，同中共合作又反犹，美国禁哈佛招收外国留学生，五台山突然变天落雪。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4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视频下方连接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 866-520-5201 了解详情。三年清零是中国人的噩梦，最近有迹象显示噩梦可能重来，中国又进入新冠疫情高峰。日前一名货车司机在社交平台发影片，显示一辆运建筑材料的大货车司机位的门贴住一张白色封条，上面写着禁止下车四个字，落款日期是2025年5月21号。拍影片的司机爆料说，这个是上海浦东一处地盘，车被贴上封条不让司机落车，他质疑这种行为违法。司机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他被通知贴封条是因为疫情防控，网民担心会再来一次清零。有人陆续留言说，受两次罪吃两次苦，这次不醒来自救就完了。国人人抗韭菜不醒，就被中共玩死为止。最邪恶的事都出自北京，脱离北京唯一出路。目前中南海主要精力放在内斗上，近段时间不断出现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迹象。5月19号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发帖文，题为习近平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文章提到胡锦涛过去指示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在胡锦涛于中共二十大被架出会场后，官方后事突然刊登他过去所谓重要指示，这个被认为是习近平失势、团派重新掌权的信号。更有未经证实的传闻说，中共在5月14号罕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习近平该不该退的问题。胡锦涛出席会议仲强硬警告港，即使打内战亦要将改革开放事业救回来。有分析认为，胡锦涛能够讲出连打内战都不怕的话，就讲明军头在他手上，亦就是团派掌权。时事评论员江峰表示，胡锦涛强硬警告部分原因是中共被国内形势和国际格局逼的，被逼痛下决心。目前中共权斗是四中全会和中国社会的最大变数，习近平如果失去权力，中国可能不会重复封锁清零的噩梦。毕竟三年清零不单止令中国经济加速恶化，还促成白纸革命爆发，直接威胁中共政权。中共可能会吸取教训，但经济危机及川普开放市场的要求仍然是胡锦涛及中南海无法解决的难题。22号武汉暴雨，多条街道被浸，武汉大学陆家门处水深一米多，积水甚至淹没行人膊头，武汉城市排水系统受到质疑。网友上传影片显示，武汉大学校门口积水成河，多辆车辆被浸，只睇到车顶，路边的商店亦被浸。有网友称，水都浸到武大教室里边啦，车里边都飘起身。武汉大学校方讲，每年暴雨，武汉大学校门区域都会被浸。前中国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夏一凡表示，实际上对中国来讲，城市建设有共性，亦有它的个性。你好像武汉就比较特殊， 武汉本身是历史文化名城，过去都有非常骄傲的历史，但唯有在城市排水方面，它是典型的做得非常差。共产党建政以来，它在排水方面根本就没有贡献，每次落大雨武汉就出事。由1954年开始到1998年的大水灾，再到今年差不多每次有暴雨都会出事。另外当日还有影片显示，暴雨导致武汉火车站入水，站内通道中乘客要淌水行走。有网友指武汉2013年承诺投资130亿元治路，但2025年仍出现严重水浸，质疑资金使用的效果。武汉大学骆家门只是武汉暴雨落的缩影，等待改进的地方非常非常多。你想想，做城市排水的工程其实技术上不难，但要使很多钱。你说官开不开心呢？这么大笔钱他们怎会不落手落脚，一定不会放过这个范畴的。即是说钱是肯定使了下去，但如果搞成这样还出事，就真的要问下官了，你的钱搞了去哪里，是不是呢？这些是基本问题来的，年年都是这样。好了，武汉自从1954年开始就成日水灾，几乎每次落暴雨都出事，不是今日先这样的。这样讲，武汉人就应该出声问下，喂，武汉的排水工程钱使了去哪，成日讲城市建设，那排水去了哪呢？但亦有当地知情人透露，浸水的这些地方本来地势较低，人不应该破坏自然地貌，但是老城区根本没有一些被浸的地方。讲到武汉，其实由头到尾都是在低洼地起出来的城市，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但你说现在的低洼城市是不是一定就要积水吗？又不是噃，好像荷兰那样，人家整个国家都是低过水平线很多，不见人家整日浸晒，没有噃，照样干净企理。所以讲到底，不是因为自然条件差，而是你怎样去建设和规划。你发展城市排水系统是不是应该一步步改善呢？问题是政府年年都说有大笔钱使落去搞城市排水，这点大家都知道，但是问题就来了，这么多钱究竟使了去哪？观众朋友，武汉大学是堂堂985大专院校，全国排名前十，周边排水设施做什么这么差？主管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将武汉大学周围排水修好呢？请参与讨论。土耳其情报部门5月初宣布逮捕了7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公民。根据媒体报道，这些间谍在车内携带 IMSI 捕获器，可从附近手机收集数据，包括电话记录、对话和其他资讯，被截获的通讯数据会被送回中国境内。这些设备被分批走私入土耳其，然后再组装起身。他们的监控目标主要是逃离土耳其的中国维吾尔族人及当地官员。西藏流亡政府驻台代表格桑坚参话，其实土耳其对于受中共打压的维吾尔人来讲，是其中一个最主要可以走入西方世界的通道。就好似西藏人咁，佢哋喺中国嗰一种高压统治下，如果想逃离西藏，第一选择通常系走尼泊尔。喺尼泊尔，中共其实安排咗大批间谍专门做收集西藏人情报，又或者系捉西藏人再强行送返西藏。但问题系中共喺当地影响力咁大，搞到尼泊尔政府根本不敢喐他们。咁多年来几乎没有见过有中共间谍被当地政府拉人的情况。情报部门透露，这个集团的部分成员于3月进入土耳其，并开始视察环境和准备，包括设立物流和出入口等空壳公司，学习土耳其语。情报显示，这个集团亦针对土耳其政府官员，试图识别哪些官员 和维吾尔族人或团体有联系，并收集他们的敏感信息。土耳其居住着大量逃离海外的中国维吾尔族人，人权组织指责中共当局对维吾尔族人实施的灭绝政策，几十万维吾尔人被囚禁在新疆的所谓再教育营，无论是香港人定是维吾尔人、西藏人、蒙古人，甚至法轮功，不理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流亡，中共都是一路追住的，派不少间谍下去，他们一方面会在内部纠纷化、瓦解、挑起矛盾，另一方面就扮受害者，整个受打压形象，搞到好像自己好惨咁。这些人入面不少仲是打着信仰旗号，好像基督教、耶稣教那些家庭教会背景，出来就说自己被打压，来到海外之后就积极参加啲维权活动，目的好多时候都是想攞身份、攞庇护。2024年，土耳其逮捕了七名有维吾尔族背景的中国公民，这些公民说他们是被迫从事间谍活动的。官员表示，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发现最复杂的间谍集团，同一般的专业间谍组织不同，这个集团没有雇佣特工，而是利用普通人掩护身份，并采用先进监控技术来拘捕目标。土耳其虽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里面，它和美国的关系算是最好的，亦都是最接近欧洲的国家之一。所以它现在做的一些事，我们都见到是挺开明的，无论是在俄乌战争里面，土耳其担当中间人调停角色，定是在捉中国间谍方面，它都开始越来越积极。这些行为其实都反映了土耳其在某些议程上越来越愿意公开表态，不再那么封闭，是一种比较开放的做法。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洛姆22号下令，为了保护学生安全，将撤销哈佛大学学生与交流访问学者计划认证，意味着哈佛自即日起不得再招收国际学生，现有外籍学生需转学，否则将失去合法学生签证身份。国土安全部指控哈佛大学纵容反美，支持激进人士在校内滋扰学生，甚至对多名犹太学生进行人身攻击，严重破坏校园秩序和学术自由。这些激进者中有不少为外籍学生。另外，哈佛被指和中国共产党有联合行动，包括接待并训练进行新疆维吾尔族人迫害的中共军事组织成员。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川普政府其实都想美国所有大学交出他们手头上有关学生参加反以色列游行的片段给政府，哈佛大学就拒绝不肯交。这件事其实是一个很关键、很直接有关的背景，因为这样你就可以说他们没有资格再继续接受外国学生。洛姆表示，联邦政府将追究哈佛在校园反犹太主义并和中共合作的责任。他指出，能够招收外籍学生并享受学费收入是学术机构的一项特权，但是这个并不是无条件的权利。哈佛曾有多次机会纠正，但选择拒绝配合，因而丧失招收留学生的资格。他并强调，此行动将成为对全美大专院校的警告，此举可能对哈佛大学造成重大影响。该校目前有近6800名国际学生，其中大多数就读研究生课程。除了反犹太问题之外，川普政府其实还觉得哈佛大学以前和中共有交流，很多地方都令人质疑。譬如说，哈佛曾经接待过甚至训练过一些涉及新疆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嫌疑的中共军事组织成员。川普政府就觉得哈佛对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的暴行好像完全不当一回事，还和他们那些人来往有交流。这些行为令美国国土安全部开始起疑。 觉得可以拎嚟做证据，话哈佛根本唔应该再有资格招收咁多外国学生。另外，虽然哈佛试图隐瞒，但中共国家医疗保障局嘅官方网站公布嘅信息显示，喺2023年到202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保局都出现喺哈佛大学嘅培训名单中。哈佛因接受北京及中共公司机构企业资助而屡受质疑。美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19年到2022年，哈佛从中共获得了近$7,000,000的资助，超过同期任何国家。同哈佛有联系的包括7所中国大学，其中6所被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标为存在安全风险，原因是其同中共军队有关。其中4川西安交通和清华大学正在协助中共开发国防技术，包括核计划。中共当然很积极地渗透美国的尖端大学，他希望透过这些渗透去影响美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一方面，他们可以偷取美国的高科技，另一方面，在人民社会科学的方面又想透过这些影响慢慢改变美国社会的舆论风向。其实他们渗透不只针对大学，而是透过美国社会各个层面，而且都不只是美国，其实大多数西方民主自由国家，中共就是透过这个西方国家的民主来反民主，透过西方国家的自由来反自由。22号已进入夏季，山西五台山竟然大雪纷飞，气温从38度骤降至-4度，好多游客被冻到腾腾震。网上有影片显示，22号五台山落起大雪，景区银装素裹，中途有厚厚的积雪，而且出现大雾天气，能见度好低。影片画面显示，一群游客冒住风雪前行，能见度好低，几米外只能够睇到一片白茫茫，地上都结咗冰，好似到咗另一个星球。据了解，五台山落雪好常见，尤其喺冬春秋季交替时更为频繁，但而家已经系5月中旬，进入夏季，天气依然咁极端，连续落咗多场暴雪就比较反常。红潮秘闻嘅报道就到呢度。跟住喺美东时间9点钟，仲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睇，唔好唔记得点赞同埋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